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又开始继续的查经。今天我们进行第三章了，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最简单的回顾一下，但以理书十二章分两大段，一到六章是六个见证，也就是六个历史事实。从七章起到十二章是四个意象，所以这个结构是如此。那么我们上次进行了第一章，到了第二章，第一章的神迹奇事就是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给那个四个敬畏神的少年人好酒好肉王的膳给他们吃，改名换姓，意思叫他们忠心的服侍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这四个少年人因为尊重耶和华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不肯被这个违背信仰玷污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不肯吃这个王的膳，所以就要求吃素菜和白水。十天的功夫，结果吃的又白又胖，比吃的人还健壮。因此他们被培训三天功夫，一直是吃着素菜和白水，这是一个大见证。第二章是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的王，尼布加尼撒王做个梦，这个梦的关系到外邦历史的发展。那就是什么叫外邦历史呢？就是犹太人被掳之后，这个整个在神的历史的进程就进入到外邦的历史。外邦的历史是外邦人的日子。那么现在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了，所以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就是一个做了梦以后还不告诉人，还让人那个术士行关照的行法术的这些人呢来给解梦，解不了，但以理来解。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但以理跟着三个小弟兄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结果神在夜间异象中向但以理显示，所以但以理就给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不但说了梦还解了梦。说的梦的意思就是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金像，一个大象，不是金像，大象，这象甚高，甚是可怕。这个象的构造呢是金头银臂铜骨铁腿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这是骨段了。然后这个时候从非人手凿出一块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于是这个大象被砸得粉碎，就化成糠皮，被风一吹散，这个化归乌有了。可是那个非人手凿出那块石头，这块石头呢在地下就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个梦。但以理就给解释到哪儿呢？解释到波斯，说是王尼布加尼撒王就是金头银背，后来从历史上考证，这都是历史。马代波斯族是银星那一段，银星马代波斯族灭了巴比伦，马代波斯被希腊大帝国，什么希腊大帝国被罗马所征服，这是第四段了。罗马的版图大得很，整个围绕地中海的一圈啊，沿海的一圈都是罗马版图。现在的罗马版图后来古的时候就分成多罗马西罗马，然后在不同时期都被灭亡了。所以灭亡以后呢，东罗马西罗马就是今天在罗马古罗马版图范围内的各个的国家，以每个国家存在。 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葡萄牙，这些是都是罗马的版图，现在不叫统一的罗马了，是一个一个小国存在着，也不是小国，一个一个国家存在着。到现在从历史上看，经过了2600年的后的今天，现在我们都知道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的，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2600年前，丹以里借给这个巴比伦王解梦的就说到了，巴比伦王啊，你就是那金头，后来你是个金头，但是你长不了，你得被银星把你代替了。银星后来从我们圣经上丹以里就看到了银星，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从丹以里书本书啊，也看到了希腊大帝国啊，这个罗马大帝国也看见了，也看见一部分。将来我们等读到那个有关地方时，就说到罗马大帝国。那么后来这个一个一个小国，这个现在一个国各个的国，这个历史上啊，不是历史上是这么演变，但是在说的时候，没有在圣经上就说清的国都是谁，没有这么说，但是是从罗马版图分下来的各个国存在着，这都是现在客观历史事实。所以有的人想打倒圣经，说圣经不可靠，不是神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人能把圣经打倒。他想从丹以理书下手，但是丹以理所说的事情2600年的今天就是历史这么发展来，谁也否定不了。那么这是上一次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大象这个内容，今天就进行第三章。第三章呢，我们上次学到总论的时候提到了，就是这个火妖洞不伤身，对吧？这大家记得吧，火妖洞不伤身这一段，我们请读第三章1到7节。来，请读，一起来读。请
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金像，高60丈，宽6丈，立在二里门神和阿拉面前。尼布甲尼撒开了这个帐篷，金穿了虚
金金叶子蓝丝毛饰把关和各式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谢斯凡使谋士法官和各级官员都齐来，要为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把这个大象都叫出来，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就定传言。
1到7节很清楚，这是说到这一段要发生的事，就是尼布加尼撒王他自个儿造了一个金像啊，造个金像，这金像都有尺寸的，多少高60轴，据有人统计60轴啊，1轴相当于1.5英尺，所以要照这么算的话呢，谁到古人的肘个是不是比我们大？肘就胳膊肘啊，就这个手到这个骨，到这个 到这个肘，肘在古的时候的论肘，这个肘我的肘和一个小孩的肘又不一样的了。所以这古的时候是，所以有人用数字说呢，相当于90到120肘，120英尺，这就更高的了。这么高一个大金像，宽多少？宽6肘。换句话说，身高和宽度相当于1/10。这个偶像是又瘦又长，这么个大金像，对不对？好了，那么然后呢？尼布加尼说，尼布加尼撒王造了个大金像，干什么？让全国人民都要拜这个像。所以啊，就通知了，王就下令了，说要召集全国的。那么我们就不解释了，总督是什么？总督一般是就相当省长了，总督啦、谋士啦、钦差啦、蔑视啦。凡是谋士、法官，各省的各省的官员都召集老来，传令。一听见6种乐器的声音，都要全国各族、各方、各族，换句话说，全国人民都要向这个大金像下拜、跪下拜这个金像。那我们就明白了，就这几句话就明白了，这个金像不是一般的像。一般的艺术品，那搁在那儿就搁那儿，这个不是的，这个最高级的、尊贵的艺术品得让你拜。换句话说，这就是偶像，拿它当作神了拜，要拜，不拜的人办，不拜的人被杀。所以尼布加尼撒王是个专制独裁的君王，不拜这个像就杀，就这么一个命令。这一段放在这段圣经就说了，解释这个啊，这个为什么，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造个大金像呢？这个金像是从脑袋到脚都一直都是金的，为什么？因为他明白了第二章他做那个梦，他是个金头，他不肯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他的心中一定是心中极其高傲，最好我是从脑袋顶开始，我这个金头一直到脚，最好都是我才好，万事一系，不要变，不要变，这就是他自己的野心。所以他怎么样？今天他就造了一个金像，让全国人民跪拜，把他自己当作是神，这么样，这么样的对待这件事。所以我们这个第三章和第二章必须联系上，因为第二章有那一段背景，所以今天他造了这个第三章，造这个金像，而且所作所为让全国各分国们都要拜他，这件事不拜的杀，就这么一个独裁的人。那么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啊，会想到一个问题，说这个像高60肘啊，这个宽6肘，但是没说厚度，是不是？没说厚度，我们想既然是个在金像嘛，这个厚度恐怕也就是6，差不多，对不对？你像我们这个肚子，我们横着说，竖着前后说，基本差不多，不会是宽6肘，前边肚子是8肘，这叫什么个东西呢？是不是？这个没说，圣经没说，但是有人提出问题，说哪有造金像、造像能造成这么高又瘦又长呢？有人问的这个问题，但是我告诉你，神的话就是不改变，考古证明，考古证明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所造这个像已经在1840年到1840年到1850年，已经这个像已经挖出来了，考古已经考古出来了。现在这个像在英国伦敦 博物馆里放着，这是考古告诉我们的资料啊，而这是考古资料，而且他们从历史告诉我们，在古巴比伦大帝国那时候所造的金像都是有一个特点，都是又瘦又长，他们造金像就是造成那么个造法，又瘦又长，所以这个圣经的话不是在这儿胡说，一个考古证明，历史证明，就是这件事。这里还有一件事我们可思想的，就是它那个尺度多少，60:6，对不对？如果我们要差不多说那个它那个厚度可能也是六，那么有几个六呢？6 6 6，是不是三个六啊？啊，哎，你就是这个，当然这里的包括一次我们的推断，我们的推断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宽度是六，那么那个这个像又那么高，你说那个像能不能是一轴呢？那真叫腰了细了，对不对？日本人讲话腰了细了，是不是？像那么高，肚子又瘦，像个糖葫芦一样的，能可能吗？基本上我们说三个六，六六六。那么你如果再说进一步说，这个乐器点着名的有几种啊？各位数一数，点着名的
六，
也是六。说这个像有个特点，大家要注意，好说六，好说这个六，对那个六特别感兴趣。好了，这样的话，而且他立着金像干什么？让全国人民拜他，拜这个，把这个像当作神。我们猜想啊，也很可能这个像啊，就是尼布加尼撒的模样，也有可能，因为是他要高举自己，我最好不要灭了，我最好是万事一系，从头到顶一直是我，很可那个金像那个长那个模样啊，很可能就是他，这是我们猜想，这个猜想也不说过分，也绝对不会大有什么问题，是吧？让大家拜，不拜则怎么杀？这里我们就想起一件事，启示录13章，大家看一看，13章18节，启示录13章18节，启示录13章，我们呢这个18节啊，那这么说吧，我们多念一点，从16节读完18节啊，来请大家读启示录13章16节开始。
他又叫众人，不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民的，都在右手上或在左上受圣命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数目的，都不得过来。在这里有智慧，还有聪明的，可以看其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好了，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启示录这一段前后你要把启示录都读完了以后啊，你就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在末后时代，特别是7年灾难的时候，末后的时代，按圣经告诉我们要兴起一个敌制度，将来末后时代属灵的敌人，这个有两个敌人，一个假先知，一个是敌基督，这俩都出来。假先知就是假宗教，假宗教各式各样的假宗教，而且将来这个从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这个假宗教怎么叫假宗教呢？它是一种不是真正有对神的信仰，它实际上。假宗教是个宗教，敌基督是个政治，敌基督是个政治。换句话说，将来末后时代，这俩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假先知和敌基督俩人还要勾搭起来， 他俩要联合敌基督政治，他利用假宗教替他宣传政治，巩固他的政治势力。那么假宗教利用敌基督的政治的权力来扩大宗教的势力，这俩互相狼狈为奸，这都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假宗教它就不是真正有信仰的信仰，它是纯粹是最后这俩东西看不见的一个势力，就是邪灵撒旦魔鬼。也就是说敌基督假先知是撒旦幕后时代魔鬼邪灵的化身。这个敌基督要做一件事，放在启示录这个第十三告诉这什么，也要那他没说他也是什么，他这个做要那个都要受他的印记，不受他印记的不连买卖都不得做。你们要注意，受他印记什么印记呢？是兽的数目，兽就指的敌基督说的要受他的印记，受那个印记的号码是666，这不是方才念的吗？666。我们再读一串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后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章啊，我们从四节读起吧，第四节吧，第四节，好，就为了时间不好，说明问题先，四节啊，就四节吧，好，
他是一当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下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这一段圣经也是说明这件事，将来末后时代要兴起这么一个大罪人，在这儿称为大罪人，也叫沉沦之子。这个大罪人将来干什么事呢？他甚至于他抵挡主。什么人抵挡主呢？是敌基督的人。他抵挡主，甚至抵挡到一个地步，在圣殿里的立起偶像来叫人跪拜，而且自称是神。这两处圣经，方才我们读的帖后二章和启示录十三章那个666所作所为，和切贴和二章那个大罪人莫或是所作所为，你把它再加上今天你不点那撒网但以理第三章所作所为，你把这三件事把它连在一起，你揣摩思想，你说你不将你撒网所做所造这个像，实际上怎么样，就是预表幕后时代的兴起的敌基督。不拜的人就什么被杀，启示录说不受他的印记的人被杀，是不是？所以这个像呢，那么问题在这儿了。那么这四个少年人他们是神的选民，面对这个他们有犹太人有律法的，你说他们能不能给这个金像下拜呢？当然是他们不能的，是不是？他们不肯，因为什么？因为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开头第一条就说着，不可以除我以外不可以跪拜别神，仿佛上天下地什么飞禽走兽， 不可以的。所以犹太人的宗教的信仰是独一，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不能跪拜别神。那么今天很显出的，面对这个60肘高这个大金像要跪拜，不跪拜都杀，这不是面临的死亡的问题了吗？这三个少年人，各位注意，没有单一的，这里头没有单一。三个少年人，他们为了持守信仰，肯拜不肯拜？当然不肯拜，他们不肯违背自己的良心来玷污自己的信仰，这样就临到了8节到12节的情况，请大家来读8到12节，三一里8到12。
有几个叫加勒的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他们就列举犹太人说：“耶和华是谁？
王啊，
你这样说，你也叫你下大气息，色声声，色声声，又听见声音的，都当不如进出来景象，凡不如进出来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后和太太和巴黎人审事务的撒拉的米沙亚罗一个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是受你的神，也不去拜你所立的天下。
好了，这件事情面对这样一个严重的试炼，他们怎么样？不肯拜，不肯拜，叫人的别人发现了，就是被控告，这一段就被控告了。控告什么？控告说王啊，你所立那个，你所不是是的，那第一章说了吗？神高抬他了吗？都在省里当了干部了吗？是不是？你所这个管理，你要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那个三个少年撒达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不理你，也不侍奉你所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祭的金像。完了，你不是下过命令说是不拜者听着6种乐器的声音，谁要不拜者要杀掉吗？来控告了。好了，这件事我们没有更多的解释，因为什么也背不住。这里三个少年人呢，也是遭到人家的嫉妒，因为你小小少年人就被提拔省里的干部了，是不是？又要忠心办事，各方面神耶和华赐福，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我们就不多想了。反正我们就没拜，叫人就抓住了，就控告给王。换句话，这三个少年怎么样？向主忠贞，向主忠贞。可明白啊，不拜者被杀，那换句话，杀就杀吧，死就死吧，人家相主是这样一股精神。好，我们往下看13到15节，请。
当时你的主将上城从大路上路被有人拦下来了，拿下了要你一个带回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你不下一下问他们说：“撒拉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不义吗？你们在听见脚、鼻、牙、鼻、色、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一直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
人
脱离我手呢？
好，这个王一听见，一收听到这汇报，这表现什么？冲冲大怒啊！这个冲冲大怒，你不讲那双，就是表现冲冲大怒。你看他慢慢，你看他的表情，下边还有呢啊，怒气天凶，后边还有这个。是冲冲大怒，怎么办？但是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三个少年叫来，那现在话说， 我们从国内出来人就叫思想工作，做做思想工作。王问这三个少年人，按理说抓过来把脑袋砍了算了，不，还给一个机会做做思想工作。嗯，说你们这三个少年人不拜我的金像是故意的吗？这个机会啊，弟兄姊妹，你细想想，如果要是你的话，把咱们本来没拜，换掉就是跟王是绝对的敌对。今天王要把你叫了，一看，我们果然我们大事不好了。王有重重大怒，我们前途莫测了。面对这个一把软刀子，我们很容易就软下来了。是故意的吧？然后给你条出路。如果不是故意的，你们再听一次乐器的声音，你们要服服敬拜还算罢了，就算了，既往不咎了。如果还听见以后不下拜，换句话说，那就叫花岗岩的脑袋死不悔改了。那不客气了，各位，这四个少年人，看看面对什么？不是故意的吗？这个我们往往啊，在受试探的时候，面对在敌人面前，那个硬刀子好应付，软刀子啊容易失败，人家不拿刀立刻杀你。给你一个回转的机会，这一回转很容易给你一个下台阶下，你也就是啊，王啊，我没听清楚啊，您不说是六种乐器吗？我听的好像三种啊。王说是吗？那你再听一回，这事儿就可能就免了。王啊，我没听清楚。或者是我那天王我是伤风感冒耳朵不灵了，哦，王说是这个呀，这还算罢了。各位不容易，这个三个少年你看看下边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好，我们看从吉拿底拉13到15我们讲过去了，这个13到15然后我们跟那个十六到十八好。
上帝拿下亚门尼的被王说，你又敢杀他，这件事我们不必在那里，既然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愿将我们从列国的摇头救出来，王啊，他愿意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若若然，王啊，你要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形象。
你看看这个三个人在第二次试探面前，是你很好的机会，那现在话正是你很好的机会下台，或者说是你重新悔改的这个机会。这四个少年人什么态度？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仨人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呀，你看他怎么称呼的，点名道姓叫王，都不说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个王字就免了。难道翻圣经翻错了？翻圣经把那王字给忘翻了？不是的，尼布甲尼撒呀，反正我也死了不是吗？我一人要死了啥都不怕了。尼布甲尼撒呀，连王都不把他当成王。敌人怎么样？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我们不必回答你。这句话在原文圣经希伯来文呢，不是不回答你，这个原文圣经是不必向你道歉，不向你道歉， 换句话，不说悔罪的话，我向你道歉，还可以翻正，不必后悔，我们不后悔的。看看这个心态多么坚决。底下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把我们从烈火的腰中救出来，王啊，他也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时他相信王好说，王，我们的神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能够。底下什么态度？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是底下不是底下这个什么这个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是十八节，我的小字我看不清，十八吧。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是什么一种坚决态度？我的神能救我，换句话说，他们是主日神若愿意能救我们，但是既或不救我们，不救我们也不拜，那换掉以死态度对待。既和神要不救我们的话，我们就死就死吧。人家对着神那个忠贞是这么劲儿。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以斯帖记，旧约圣经以斯帖记，那不是有个谁吗？那个以斯帖吗？以斯帖不是得到一个消息，那个全民族犹太人都要在这个什么某月某日全民族被杀吗？那是以斯帖当了皇后了，对不对？他的叔叔叫莫迪改呀，莫迪改就给他送信了，说是有一个恶人叫这个什么叫哈曼啊，这个哈曼要这个向这个王控告我们犹大人，犹大人怎么样？要到某日亚比月，这个亚比月十三号世纪和亚比月某日要杀全民族犹大人，都要灭亡。以斯帖因为是以斯帖站在皇后的位分嘛，他有资格见王啊，但是人家有规定，要见王，王招你，你来见王可以，王没招你，你自己随便见王，除非王高兴了把那个金杖伸出来你可以，如果王不理你没吭气儿，你这人抓住你就要杀掉，你不能随便到王面前去。以斯帖就说了嘛，说王已经有多少日没有招我了，没召见我了。那么莫迪改说了，虽然没召见你，但是你知道不有一句好话，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今日的需要，你今天除了全国妖大人除了你以外，谁能有机会向神向那个王去反映前况去？你今天得了这个位分，不就是为今天的机会吗？莫迪改说，好，我去，我就委力去见王，他没有找我去见他，让全国人民进士祷告，我去见王，王要不伸杖我死就死吧。那个以斯帖也是这个态度，结果去了见王，王就把杖伸出来了，那么结果犹大族不就得免了一场灾祸吗？这叫以斯帖记记着。说今天这三个少年那个态度，王啊，神，我们所侍奉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是活神，能救我们，既赫不救我们，绝不这几个字，绝不跪拜你手你所立的形象，我们绝不向他下拜。 这点我就想起一件事情，我们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各位在我们国内，我不知道你们几位感受没感受，或者年岁还小，早晨起来怎么样，像那个咱们这个国内有一位名人，咱不要点他的名，到早请示晚汇报，在墙上挂个照片，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下来喊万寿无疆啊！我可感谢天父，我没有向他鞠过躬，我没鞠过躬。不过我们那时候大家呢没有鞠躬的这个习惯，都坐在那儿站，我是站过的，站过的，因为是都那阵集合在那边，都那么集合站着嘛，但是我没有鞠过躬。但是有的弟兄在别的省份里头，就是因为连站都不站，要给他鞠躬根本不鞠，就这样活活被打死。他的儿子我都见过，真有好的弟兄姐妹。还有的人为了主的缘故坚决不拜偶像，甚至有文化大革命说你们批判信仰他，我不批判，我就信耶稣基督。好，你们耶稣基督不是钉十字架了吗？这位弟兄也活活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这样好弟兄，宝贝得很呐、啊，神祝福他呀、啊。就这回硬给打死，怎么打死的？那个汽水瓶的玻璃瓶啊，那瓶子里装着水，拿着个瓶子往身上打，打完以后呢，这身上不留痕迹，这都是一个常识啊。那个瓶子它不叫为水，有水打，这个找不出，身上骨头都打断了，这外表上不伤皮肉，但是人受伤很重，那种力量能进到你那个脏腑里头去，这个弟兄活活打死。他的儿子我见过，他儿子宝贝的弟兄啊，有啊，有宝贝的弟兄啊，这个是咱们所知道的。还有的弟兄为了信仰的缘故啊，就遭到了枪毙。他枪毙的事也荣耀了神，这是发生在上海，这老弟兄给判死刑，在街上游街，站在汽车上游街挂大牌子。一般的犯人挨枪毙的，从汽车上拉到的刑场上都下不来车了，腿都发软了，得两个人架着他，不然他就下不了汽车了。我们这个老弟兄他要旁边俩人架，不要架我，我自己下去，蹦，从车上蹦下来，那么样坚强。然后就是往前走，那可能是有个坑吧，跪在坑那儿，把一枪搁在那儿，他说他跪在那儿，他说你们允许不允许我祷告祷告，人家没答复他，允许不去扒一下搁那儿，老弟兄就这么样为主学了道。那个执行官受了感动，说我枪毙了这么多人，没有见过这么人这么个死法的，家属去领尸去了，把这个消息那个执行官告诉家属，说你们这个人某某人这个死的时候是这么死的，把这个事情带给教会，全体教会弟兄姊妹为这个弟兄感谢神。人虽然离开世界，但是留下了美好的见证。现在他的家属已经来到了美国，他的家属在美国啊，神也纪念他的后代，在异人的后代。真有好弟兄姐妹啊，为了主的缘故绝不来玷污我的信仰，我要为神做见证。今天这三个少年人就这种精神对着主见证。 谢谢主的恩典。我们看，我不必回答你。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想一想。常常有这个，不是我们内教会内部的，是与我们审问我们的人，就问的。你们的罗马书十三章不是有一段记载吗？一到七节，你们的圣经不是教导你们要服从在上执政掌权的吗？那么今天王下命令了，这是执政掌权的命令，你们为什么不遵守呢？常常有人不止一次遭到问，这是官方啊给我们带来难处，然后问你们不是应该一直服从在上执政掌权的吗？我们怎么面对这个王这个问题？为什么王下命令你不遵守？你应该服从在上执政掌权的。这话不错，圣经是这么教导的。教导是教导，我们还有一句话，各位，所以我们读圣经必须得全面的。你不能抓住这一句就当真理来抓我们的小辫子，我们还有那一句呢。哪一句呢？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把章节记下来，不必翻。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那就是彼得说，彼得当初传道的时候，那个这个祭司长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抓住了彼得，不许彼得传扬这个耶稣的救恩道理。彼得说了，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你们说我们听从人的话不听从神的话合理吗？我们也要顺从神不顺从人。这里就告诉我们原则，我们对于政府的方针政策，我们是绝对的尊称，而从心里的尊称。你要把这个十三章，罗马十三章，你往下多看一看你就懂了。所以服从在上执政掌权什么意思？就是你做一个公民，你该尽的义务和本分，你应该，比如说你当农民的给国家纳粮，应该一个粒儿不少，你刚给国家纳税，一分钱不贪污，你不要做两本账，一本是自己内部掌握，另一本是应付政府，不可以的。但是遇见了信仰的问题，那我们就以神为至上了。那么你以为你要尊重神就违反了我们的政策？违反就违反，死就死吧，是这个态度。这是我们圣经里的全面给我们的教导，不是说只犯服从在上执政掌权的，今天让你信耶稣然后就拜个偶像去，服从在上执政掌权了吗？错误。但是你这样做，你得罪了神，我们就不干了。我们听从神，这个时候就不听从人了。这时候罗马十三章一到七节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就不生效了。明白不，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习练的通达，要习练的通达，灵窍习练的通达，那需要把圣经全部的全面的理解，我们就懂得了到底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我们常遇见这个问题，人家我那时候就问到了，不怕。但是我们的神告诉我们怎样，信的和不信的不相配，所以我不能和那个不信的那个假基督徒我们坐在一起去敬拜神，不能，我不能和他混在一起。那就得这么样的态度，谢谢你啊！你看大英里，那么我们再想一想，今天这三个少年人为神做了这么美好的见证， 即刻不行，死就死吧，这样的态度。为什么你想用？为什么单一理不在里头呢？我当初啊，在年轻的时候啊，我读单一理书啊，我告诉各位，一个单一理，一个启示录，这两卷书我是轻易不碰的。圣经66卷对我来说是64卷，单一理启示录我不怎么碰。说那时候对单一理我就知道两个洞，一个叫火药洞，等到第6章还有个狮子洞。我一张嘴，单一理米撒亚伯尼格撒德拉米撒亚伯尼，一张嘴4个。后来慢慢我读圣经就发现不对呀，我以前说错了，这里就没有单一理呀。我把单一理给装到这里头了。单一理在第6章是单一理，第3章这里是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没有单一理。那么我们都读读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那天说过这么一句话，不知道弟兄们注意了，我说单一理是天然的属灵的领袖，各位记住这些话呗。遇见试探了，遇见试探来了，冒着风险冲锋陷阵，但以理出头，也谁也没选他为代表，他那灵性够的那个分量，他就去跟那个太监长、护卫长要求去，你让我们吃蔬菜喝白水，试试我们怎么样？这都但以理带头。话叫儿啊，他们小团契是4个人，但以理是团契里头的小团长。没有选他，哪是灵性上够那个分量。那么今天到第3章的时候，为什么单一理不在里头呢？弟兄姊妹啊，我想了一下，太好了，单一理不在里头，太好了，有神美好的安排啊。据他们有这个有历史，有的学者考察这件事，就是为什么但以理不在呢，有这么样一种说法，也只供参考。就说呀，就是这个第3章那个下火药洞这个事情啊，就在那一年呢，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巴比伦呢，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器皿呢全部地搬到巴比伦来了。就在那一年呢，这个但以理呢，他这个人在耶路撒冷呢，很可能到耶路撒冷去出差去了，反正这件事但以理不在，这是学者告诉我们。但是从属灵的角度呢，这是我自己揣摩思想，我是为什么但以理不在呢？当然学者这么说了，说也是说可能是单一理去耶路撒冷了，当然人就不在巴比伦了。如果单一理在巴比伦的话，当然单一理也肯定也不下拜的了。那么这个进火药洞不就4个了吗？实际上进火药洞是3个，没有单一理，单一理躲开了，不是他故意躲的，他就在那个时刻里他不在场。我就感觉到不在场出于神的安排，因为啥？不在场比单一理在，神的名更得荣耀，说明人单一理不用问，他是小团契里头一个小组长，这个小组长做的工作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带领着小3个弟兄们，灵性上没有把他们带到但以理的面前，把这个3个弟兄带到了神的面前。他帮助3个少年人，让他们直接和神发生关系，没有把这3人看成我是牧人。要如果把但以理数日没有但以理把他们带到他个人面前，但以理不在，这3人就垮台了。但以理不在，人家3人还是向主忠贞，证明但以理所做的属灵的工作和侍奉是成功的，是金银宝石的工作。 这里给我们很多的教训。我们服侍神的人，不管你在教会里当长老，或者有的教会有牧师，不管你做什么，侍奉神的人，当教会领袖的人，一定在神面前不存心。你不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把你当做一个拐棍儿，离了你他什么也办不了事儿。不要这样，把他们，你是一个器皿，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一个一个和神发生关系，和发生关系，不要他跟你发生关系，明白吗？弟兄，所以但以你这工作将来在神面前的时候，人家是受到赏赐，这叫金银宝石的工作，这个工程是经过考验成功的。所以在哥林多书告诉我们，我们的工程将来还要考验的，还要被火焚烧，经得住经不住。你是金银宝石，那把火一烧烧不垮，金不怕火炼。如果你做的是草木和秸的工作，一把火来了都化成灰烬，毫无所有。所以我们这个一个服侍神的人，有心服侍神的人，就给我们留下一个很重要一个榜样，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不要把人带到人，把他带到你的面前，带到人的面前。这里我想起一个，各位，你不要以为一个小民，在咱我不说哪个国家了，有一位有名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那个教会能容16万人，到主日说聚会4场，他那个礼拜堂啊用4回，每一场4万人，所以4次16万，那个教会非常的兴旺了，你想想。后来这一位传道人出了国了，长途电话给他的师母打回电话来，问他师母说是咱们的教会怎么样啊，我离开了以后我也不讲道了，他们是不是聚会人少了？各位听出这个味道了没有？听出这个味道了没有？就这两句话你听出这味儿了没有？得会听味儿啊，是不是人少了？意思说我在的时候都听我来讲道，不是轰轰烈烈吗？现在我在国外讲道呢，此时此刻我不在咱们国内呢，是不是大家平常听我的都听得很起劲儿，现在我这么一离开，是不是都稀少，人员稀少了？这话意思是啥？这些16万人怎么样？无形中他这个思想里头就，他就把这个群羊把他看成是他的羊，懂不懂啊？不是耶稣的羊，都是他的羊。我一离开了，是不是教会人就不行了？哎呀，他的师母很灵性，很敏锐，他师母给他回敬两句：“你呀、啊，你放心吧。”你不在这期间，听到的人聚会的人比你在还多的。把他那个这位牧师给教训了一通，碰了一鼻子灰，电话叭就放下了。你以为在的时候就16万，你这么一走变成13万了，比你还多，你放心吧。这里这句话就看见一件事。一个人他的内心深处把神的侍奉怎么个看法，把神的侍奉的教会是我的，咱们就咱们那不有我们某一个教会最近闹成一个很闹得很，我不知道你们听的，我也不给他宣传这个，
我挺难受，我自己都流了泪了，为他们祷告。那不是什么？
我们帮助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团体里是个小组长也好，你是个牧师也好，你是个年长的人也好，你千万不敢存半点心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不要，不要带到人的，现在带到自己面前，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一个一个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发生。包括我们对自我们自个的子女也是如此，你把我们的子女，把我们的小孩，有责任从小时候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是应该的。帮助他们懂事体，像我们家我家里的小外孙女，今年三岁零仨月，我们晚上睡觉就让他跪下，跪在床上撅着小屁股，就在那跟他哥哥俩祷告，请他们天天祷告。哎呀，但是他不懂得什么，不懂得事，原上祷告，吃饭祷告，有时候祷告才挺有意思。你看，最近我们有一位组里的朋友，会钓鱼，钓了好几条鱼，电话里告诉我们去拿，送给我们两条。你看他祷告，把这小事他祷告，这个小不点祷告的啊，主啊，那个祷告的味儿你要听着，还挺老练的，主啊，感谢你哟，跟那个小味儿，感谢你哟。求你感动爸爸，还有别的话了，别做噩梦了，别尿床了，别夜游了，这个怎么完了？你感动爸爸，让他带我去钓鱼。哎，这个小东西从小就对他哥哥祷告比他老练，他哥哥。主啊，饶恕我们的罪，饶恕我们不听爸妈话的罪，你都饶恕我们。他这个，你看那质量，他比他妹妹强啊。然后主啊，你别让我们俩抢东西，怎么怎么的，人家就会。这是我们的责任，就从小这么带他，带到一个地步，不要离了你，他信仰都没了。错误，到一定程度，独自锻炼去。自己到神，自己读圣经去，自己领受去，对不对？也是这样，教育子女也是这样，带领我们教会帮助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基人单一里不在，好处太多了。如果单一里在，我们很在这也插经，我们很自然由不得情不自禁就把一点小荣耀归给单一里。单一里第一章就是人家是领袖，到第二章人家解释了梦，第三章火药灯人家带头下火药灯，这单一里就成为什么了？他在我们心里头插来插去的，把单一里插成啥了？插成个老大了，你说是不是？今天偏偏第三章没有单一里。从我读到这儿，虽然学者这么解释那么解释，我灵里的解释，这是我的解释。我看看主啊，我感谢你，他不在太好了，他都不在，这里头有这么些个属灵的教育在里头，他在，他不在比在好，你们说是不是？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神。那个我们在我们北方啊，我们家乡那个教会啊，有一个教会很兴旺，200人，都是家居教会，200人。200人的负责人呐，跟异端勾搭上，所以有的信徒就跟他提意见，说是你不要跟那个异端走这个邪路。你看这位教会负责人说啥？什么？这教会是我建立的，我办的教会，你们谁爱聚就聚，不爱聚走人。可以走，就这个态度。换掉这个教会是我某某牌的教会，他叫云娥，可能云娥牌的教会，爱走就走。反正信徒一听这个，走就走吧，走走走，200人现在就剩个3-4个、4-5个，
现在走那些人又聚在一起了100人，100人聚来聚去变2人，不是100人装不下了，又分出去了，那一圈一分又是100人，加在一块200多人，这是我们当地教会目前就这个状态呀、啊。那边呢所谓走那个地方剩的干巴巴的，不3个人是4个人，还得算他一个闺女，算他个闺女不是34个，要把他闺女去都变成2个了，这样的各位，这就是把神把灯台挪开了。教会的事你千万不能把自己高举，不就神用你一下，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我是无用的器皿，我是个喇叭筒，神用我吹一吹我就吹一吹，吹完了号往桌上一放空的。你说得这个弟兄姊妹，今天丹以理被神造就的到这个份上，所以丹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好了，面对这个事实，要是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看，可以有种种的怪论啊，什么怪论呢？人人大义理经，这个撒德拉米撒亚伯尼什么表现？第一个不拥通，拥通了没有？不妥协，不拥通，是不是？人家说你故意的吗？我们不必向你道歉，连歉都不道，不后悔，不拥通，不妥协。如果要是稍稍什么的话，哎呀，王的命胆敢违背吗？这不是王的命吗？是啊，不是别人的事情啊。另外全国人都拜，就咱们几个仨怪物不拜，这不显得怪吗？各位，你要这么一想就叫妥协了，你就全国都拜，人家都拜你也拜，圣经有现成的话就答复你，众人以为美的事你怎么样？那句话知道不知道怎么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什么去做，要留心，不是随大溜，人家贪污你也贪污，人家收红包你也收红包啊，人家赌博搓麻将赌博你也赌，人家都这样嘛。甚至有的地方那牧师还赌博呢，搓麻将，人家牧师都赌吧，我还算个什么了？这都是你软弱的借口，你怎么不知道分别为圣？人要想堕落犯罪总是有借口的，人都这样吗？我为什么不那样呢？哎，好了，再又说不就是一次吗？咱就拜一次就算了吧，就是就这么一次有啥关系呢？一次，哎，圣经也有话说，小事不忠心，大事也不忠心。一次，一次也不行，一次也算拜了，不就是一次吗？那再有话有这样说，那只是个形式嘛。我虽然给他鞠个躬、磕个头，拜了拜，我心里他没拜呀。这不是常自己给自个儿开后门吗？对不对？有一个牧师，我说都真实真实。一个牧师问一个年轻小弟兄，在国内，小弟兄啊，如果有一个人问你信耶稣不信，你要说我信耶稣，那还要遭到很多的难处啊。就告先把这个小弟兄啊吓回头，你要吃遭到难处啊！你想想，如果有人问你信耶稣吗？你应该怎么说呀？让他这一吓唬小弟兄说，那要有人问我就说我不信了。对啦，小弟兄，这就叫
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你就对了，因为你嘴里说不信了，心里是不是还信的吗？这是个真人真事啊，真的牧师给教导信徒就走这个庸通妥协这个道路，这叫哪份牧师？什么牧师？谁立你是个牧师？你哪是个真忠心传道人呢？这事一直告诉小弟兄走这条路啊。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姊妹，丈夫死了，当然要再改嫁是不叫犯罪。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党员啊，他给我来信问我，我可以不可以跟他好？我说不可以。我说他信主吗？他不信。我说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因为啥？圣经说了，信和不信的缘不什么，不相配，这是圣经原则呀。我们这个基督徒的青年男女，我们选择对象一定信的和不信全不相配，这是个大原则呀。我说不可以。后来他问了我们国内的宗教的高级的领袖几把手，有名有姓的，一提全国无人不知的这一位，是女的，他问他去了，你看这位所谓高级领袖怎么答复啊？是这么说呀，当然喽，你是基督徒，神要给你预备一个这个丈夫，男的这个丈夫当然是好啊，当然是好啊，不过呢，只要人品不错也可以考虑啊。啊，这个我看你呀、啊、你就嫁给他吧，我还给你证婚呢。这个姊妹又给我来信，你说不行，人家某某有名的有名望的人，我问人家，人家说行，就把这个方才说的一套话给我写信里。你说不行，人家还要给我证婚呢，我再问问你到底行不行，我说不行，不可以。最后他当然是不听我的，他就还是走了那条路，嫁给人家了。嫁了以后不出十天就蹬了腿了，就说拜拜了，仅仅结婚十天。各位，我们在教会里对一个重要的真理不能说那个模棱两可的话，这个不就是个形式的问题吗？啊，外表磕头烧香，我里头没有啊，那这不是主的教导。我们主的教导是就说是，不是什么就说不是，没有走中间路线，没有啊。人家王关心咱们，给咱们个机会，咱们难道让王再碰个鼻子吗？这不都是借口的话啊。再一个说，这可关系性命关天的事儿啊，就拜一拜就不死啊，不拜就死，重大的问题啊，生命不是胜于一切吗？这都是你的借口。然后呢说，弄不好的话能累积我们全民族遭殃啊，因为一个人不拜，我们全以色列族都要遭殃的。各位，这等等啊，就是你如果你走妥协的路，有种种的谬论，或者我们在这个严重面前，你失败软弱都有所谓的道理存在，连我们都有点道理，我不就是那一次吗？啊，这不是外表吗？我心里不是那个吗？另外人家某某人，我不给人家面子吗？等等，这都是你自己给自个儿吃，这就叫心理说。人家这三个少年不这样，绝对不妥协，绝对向主忠贞。好了，我们还快点时间，快几点了？啊，快点啊！好， 快啊，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来请读。好，这一段就是后我了，因为他们是这么样的坚贞向神这样忠心，当然这后我是必然的。于是王怎么样？怒气天雄，方才还冲冲大怒，现在怒气天雄更加严重，就吩咐人把他们仨人嘛怎么捆起来，而圣经形容的都有，他们穿着衣服，穿着裤子，捆绑起来，扔在窑嘛，加大七倍，热的七倍，把这三人捆着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些名词告诉我们，今天这三个少年人呢是必死无疑了。如果不把你捆起来扔在火中，一看火一烧你可以跑出来了，这个没门，捆着你，而且穿着衣服，穿着裤子，衣服裤子很容易被火焚烧的，一沾到火呼就着了，不是让你光不溜丢进去的，让你穿着衣服进去，那个易燃品，尤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穿着一些化学纤维，又是的确凉，这都容易起火的东西，把它扔进去啊，扔到一个地方嘛，加大七倍，抬他们都烧死了，何况你被抬的人，是这么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好了，感谢天，这段啊我们就不再多做什么解释了。好了，我们从十九节和二十三节，24了，好，24节，24读完吧，好吧，好，请快一点。那
是一部在天上的天气，他说你爱的这个是说，我们是在天在国里面是在这的吗？他们回答王说，我爱是。王说，看到我这有四个人，并没有人能把在国中有心，也没有伤伤，但一个人向往抛下天子。于是一部在天上的天气就是变得了很多。
感谢主人，这是最后一段，必死无疑。那么底下这一大段就看见神的荣耀和救护。像方才说了，三个人是捆着进去的，可是到了窑里头啊，扔到窑里头变了四个人，
所以王看见王这个也有历史考证，人家的火窑你怎么能看见？有人问这个问题，这个考古给我们告诉我们了，这个古时候巴比伦的火窑啊，这个窑底下有个通风孔，是通风的。我这么想，很可能就像好像这是个窑洞是吧，这底下是窟窿，是通风的，供氧气的，所以人们从这个窟窿里头往里看，能看见窑里的内幕，不是你从窑门这看的，窑门一大开把你也得烧死是吧。从这个窑底下有孔洞，这是人家考古告诉我们的，说是巴比伦那个窑底下有通风孔啊，所以可以能窥见到你的内部的情况。嗯，好了，现在看见什么情况呢？看见扔进去三个人里头变了四个人，捆着进去的里头到了窑里头，到火里头变成自由的游行，捆绑解开了，也可能火烈火把的绳索都给烧断了，捆着进去的里头变自由的，三个人变成四个了，人家在火里头自然的游行呢，是这样的情况。这个也是让尼布甲尼撒王看见了，就问他们扔进去不是三个人吗？他们说是啊，就是三个，我怎么看见四个了呢？而且呢，第四个人相貌好像神子，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看见的。那个第四个好像神子，神子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啊。当然尼布甲尼撒是那会儿他不懂得耶稣，反正第四个人是神，这不是一般人。那三个人是变成自由人，而且变成多了一个神人，人在火中自然游行，在那玩弄的玩儿的那游行玩耍呢，没那么事儿，人家看着若不其事，这也是王就怎么样，所以咱给他放出来吧，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什么情况呢？告诉我们第一个，原来穿的衣服没有烧伤，特别是头发也没有烧焦。各位，我们知道头发是最容易着火的，头发你要不信你做个实验，你点个洋蜡，洋蜡那小伙你低个脑袋，你让这个洋蜡来，特别我们姊妹们你们头发长，搞这个实验最容易了。哎，你把他头发低一点，你让那个火那个洋蜡的火烧你头发，你看刺啦刺啦马上就烧着，最容易烧着了。头发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烧焦，而且什么还有个宝贝，没有火燎的气味，连那个火熏那个味儿咱没法形容，那叫什么味儿？叫烧那个焦焦的火烧焦那个味儿都没有，没有火燎的气味。而且三个变四个，但是弟兄姊妹你听懂了，出来是几个呀？出来了是三个，在窑里的几个？进去的是几个？
三个
。里头变四个，出来还是三个，这就叫神迹奇事。第四个是谁呀？神子，那就耶和华神和他们同在。人在火窑中，但是神在其当中，有神同在就是天堂。我们想到不仅是单一体，这个三个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自古也老有许多神的大有信心的神的仆人们，你像约瑟也是下监13年，但是圣经说了好几次耶和华与他同在，对不对？那摩西更不用说了，耶和华与他同在， 大卫怎么样？大卫那也都是在大苦大难当中，都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特别是约瑟，13年功夫，当奴仆，当奴隶，然后下监当囚犯，在这个里头，耶和华与他同在。正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的智慧胜过一般人，他能够解梦，和丹尼里一样能解梦。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正如说呀，以赛亚43章，大家如果圣经找得快的就念40章第2节，不要找了，省时间。以赛亚43章第2节，我来念啊。以赛亚43章第2节，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你看这个是不是以赛亚书这几句话，是不是就给丹，给今天撒旦拉米撒亚伯尼这三个少年人这段见证做出结论来了？原因是什么？耶和华与他同在，感谢神。那么这个见证后果是什么？论他们三个人没有受到损失，不但没损失，一点儿没有受损，活了的气味都没有。另外客观上，神的名得了荣耀，尼布加利撒王都服务下来了。尼布撒德拉米撒亚伯哥亚伯尼哥的神是真神，是活神，连他都，连外邦的人现在的王都怎么样，都在那儿啊。第28节，尼布加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哥尼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弃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就是毁谤的意思，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这个凌迟俩字我们解释过了，就是大卸八块啊，必被凌迟，他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谁也不敢侵犯这个撒德拉米撒亚伯哥尼的神，他们的神是应该称颂的，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要这样事情拯救。感谢神。你看这年龄把这个王怎么样，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说类似的话不止一次了，为后的几章还说这个话呢啊。神的命得到荣耀，神的命得到荣耀还不算，然后怎么样，这三个少年怎么样，最后结果呢？30节，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反倒被提拔重用了。这就是啥？这就叫化妆赐福，化妆赐福啊。我们思想一下，今天这三个少年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的心智是那么的宝贝，他们的结果神的救护，在外邦人面前得到极大的荣耀，这就是诗篇，这就是第一个这个灵里的教训。在说第一件事，化妆赐福，化妆赐福，患难是化妆变相的赐福。有时候我们以为给你穿上美衣，那个表面是糖衣叫赐福，实际上有时候神用患难是一个，对一个信徒来说是一个灵命上更好造就的一个赐福的一个机会。23篇第4节，23篇第4节，我虽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在我以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记住这句话吗？如果你不把你摆在敌人面前，你才尝不到摆设宴席的滋味，这个条可能的啊。 所以虽然行过十一尼欧谷，今天萨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扔在火药洞里的就是这个十一尼欧谷，但是不怕遭害，因为神与他们同在，这都客观给我们做见证。这样他们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结果把仇敌制服了，连王都服服下拜了，而且更被他们被王所重用。这就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的宴席，你不经过这一段的火药洞，你能够尝到诗篇二十三篇这句话吗？这个三个少年人，如果他们要跟我讲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话，管保把我们讲的眼泪都得下来，你信不信？这如果他们少年不跟你给我们讲这诗篇二十三篇，这上边是青草地，可安歇随便，那是灵性初级的阶段。我们初信主的时候，都从主那儿尝到许多的甜头。是啊，刚信主那个两三年，你看那个弟兄姐妹那个火热的，因为都尝到甜头了。祷告什么应验什么，灵着呢，灵着呢啊，那就是一个小孩一样，两三岁就是给糖块吃，两糖块吃，到十八岁了还朝妈妈要糖吃啊，没那回事儿。在农村里的担水劈柴都是你的事儿，到粮店买粮食去，家里条件不好，连自行车都没有，你就得扛回来，要为家庭的事儿付代价。你还向妈妈要糖块儿呢，那就开始背十字架了，有重担压在你身上，这叫灵命上升后期阶段。所以我们灵性的过程啊，初信的时候都是青草地，安歇时间。你不信，你听听经文，感谢神，我没有工作，我一祷告，哎呀，工作来了，感谢赞美神，青草地，安歇时间。是啊，这也是蒙福啊，也是蒙福啊啊！哎，我如何如何病了，怎么的了？这个那个的，你看听那个见证，都是吃饼得饱的见证。吃饼得饱，我没有批评你，我也希望吃饼得饱，这是灵命上初级阶段。等你完了，你慢慢到一定这个开始要锻炼了，那叫后期阶段，就该经过死因，各种各样的死因过，失业呀，那个受逼迫呀，疾病的痛苦啊，环境的打击呀，这个等等的你所不愉快的事儿都要开始临到。但是这个好机会正是你受患难，这是你的火药洞，烧去你该烧去的东西，让你的生命练得更加纯净。所以诗篇六十六篇说，我们经过水火，你使我们到什么丰富之地。一个基督徒生命想丰富，没有天成青草地安歇水边老那么过一辈子，没那个事儿，绝对没有。如果你真是一辈子青草地，因为我就听到一个人做见证，我去晚了，我就听着他好滚儿吧，他自己说的，说完他就坐下了，前面说什么我不知道，反正结论我听见了。我这个人呐，感谢神，我一辈子什么苦都没受过呀，我感谢神赞美主，这话让我听见了，我就听这个一半，前面说啥我不知道，姓啥叫啥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一听这个，我说我也为你感谢神，你一辈子青草地的，一辈子安歇随便了，那当然很好。虽然你也爱主，你也跟随主，很好。但是我说一句话，我心里说我没跟人讲，我说你生命上丰富不了，因为你太甜了。三四岁吃糖块，你一直吃到了二十多岁。你如果你信主了二十年，天天吃糖块，就告诉你是老小孩，你是个老小孩。一帆风顺，样样亨通，万事亨通，升官发财，这样耶稣要信，太好了。但是你生命上绝对丰富不了。大凡你看见这些个生命是老练的丰富的，你看看他的背景，他经过了多少生命的对付，多少死因的幽谷，多少那火药洞，
临到了他，他从那里头经历神的真实可靠，信心增长，一定得有这个事情。患难中使我们经历神，一点不假。没有患难经历什么神？患难，换句话说，我们是患难是化妆赐福，让我们更经历神。没有患难，看不见神迹奇事。你比如说，但那个谁，那个斯蒂凡，大家记得吗？斯蒂凡，那个是《使徒行传》TV 上，斯蒂凡被为主殉道，被石头打死，对不对？打死的是肉体的死亡了，但是他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反倒被圣灵什么充满，然后他看着天开了，耶稣站起来了，迎接他，把他灵魂接到天上。耶稣都站起来，耶稣今天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已回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现在耶稣站起来了，欢迎斯蒂凡。斯蒂凡今天看天开了。如果我们要想看天开，谁不羡慕天开？你不遭到斯蒂凡的情况，你能看到天开？你能尝到神的话语的滋味呢？你能看见耶稣都站起来了，这么样感把耶稣都感动了，做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悲观失望，我们遇见的我们个人的家庭各个的情况，都是神借着的环境锻炼我们的信心。我们是神的爱子，他不会把一样不好的东西轻易的给了我们，一定的。他凡是加于我们的，都是经过他的筛选，经过他的这个同意，经过他同意，在各种患难中他和我们同在，这就够了。只要我们心里平安喜乐，有神同在，你只管凭信心该尽本分，等候神在各样事情的安排，神不会亏待我们，不会。另外第三点，我们受苦经过火药重的苦难，是让我们学习神的话。我们学习神的话呀，有人呢问我这个问题，说叔叔啊，我怎么读圣经我都记不住呢？记不住。我说记不住有一个原因，其中原因很多，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记不住，因为你经历神的话太少。你经历过神的话，一辈子忘不了，一辈子忘不了。圣经章节可能忘，但是圣经的内容不会忘，因为你经历过，你经历过。正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件事，各位，你们吃过香蕉没有？吃过。香蕉什么滋味？只要你吃过的人知道。你要形容的话，你咋说你也形不出香蕉的味道来。香蕉又甜又蜜，又白又面。啊，好了，那你搁点香水，搁点醋，搁点白面和上，你和了搁点香水，你和上也不是那个味儿。你真真尝一尝，经历经历，你就懂得香蕉的滋味，一个样，一个样。好多神的话是我们在患难当中经历的，在一个人过不去的时候，有多么大难，那是神的话一临到。各位，给你带来力量，带来光明，带来喜乐，带来安慰，都是在患难中神的话语格外的丰富。所以诗人就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说，这个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一就说，我受患难与我有益，为要学习什么耶和华的什么律例，学习神的话语。第四点，患难造就信心。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信心遇事贵于黄金。这个信心得经过锻炼的，得经过锻炼的，锻炼以后的信心比黄金更宝贝。有一首唱诗，我不知道今天怎么，我们这个教会人不大容易唱，不知道你听过呗。这个词儿啊，是贾玉明老牧师写的，我觉得这首诗非常好。信徒遭遇各种试炼，
切莫因此失志伤胆。当知竹者花蕊水苦，切莫因此失志伤胆。当知竹子尽美尽善，花蕊虽苦，果却香甜。啊，信心遇事贵于黄金，不经锻炼不能精纯。既将渣子练出精进，始可为主重于举人。这件事可安慰了很多人。我连会唱就会唱，不会唱我给你唱唱，我就破烂嗓子唱念。前途遭遇个壮士脸，切莫因此失志丧胆。当知竹枝尽美尽善，花蕊虽苦果却香甜。信心遇事贵于黄金，不经锻炼不能精纯。即将杂子练出精进，时刻为主忠义之人。要想成为主众心上的人，众人没有不一个信心磨练造就锻炼，这就是安慰了很多人。切莫因此失志胆，不要丧气，不要丧胆。知道花蕊虽苦，这个花里都不是花蕊嘛，花蕊是苦的，结出的果是甜的，是不是啊？信心遇见事是贵于黄金，比黄金还宝贵。咱把你练了以后，渣子练出干净，你才能成为神重义之人，才合格，才合格。谢谢这大卫、约瑟、摩西都是这样的经历。第五点，今天火药洞患难让我们学习顺服。今天的三个少年真是顺服到于以至于死。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因受苦难学会了顺服。啊，神要求我们要顺服他，他负我们责任，但是我们人天性是不顺服，所以苦难是一个好的课程，让我们学习顺服。另外第六点，苦难可以让我们脱去罪。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希伯来十二章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实际上英文圣经翻得好，结出平安的果子和义的果子，义就是圣洁无罪的遗憾义。所以我们有许多的罪不经过苦难，你这个罪是脱不掉的。有一个人好抽烟，是个基督徒，有生命基督徒，肯定老基督徒，就是烟卷戒不掉，他常常为此痛苦。我们一帮助他，一张嘴某某人呐，你别抽烟了，一说这他就痛苦，就是戒不掉，戒不掉，戒不掉，这个容易缠累他，这个烟鬼的罪他就脱不掉，脱不掉。有一次突然间得了心脏肌肉发炎，心肌炎，心脏肌肉发炎了，这个心脏的跳动都成问题了，都倒气了，到医院抢救去。人家医生问他，你抽烟不抽烟？他说我抽烟。你抽多少？我一天抽几包。你还想活不想活？我还能不想活？你想活第一条戒烟，然后用药品一抢救，没几天现在好了，这烟再也不抽了。这就叫患难使你脱离罪，也就是患难使你罪的捆绑像捆绑你那三个人一样，那个绳索就烧开了。患难能叫你烧掉了你那个罪的各种罪的捆绑。有一个人搞恋爱，这个有里头有些个麻烦事儿，怎么样把这婚姻事他也老在脑里都站着，老站着这个东西，这里就有麻烦啊，不是很顺利的事，老缠绕他， 后来几个弟兄就下监狱了，为主的名下监，一到监狱里去完了，再也不想这个事儿了，再也不想，我都成了囚犯了还给人家搞恋爱的，你说人家能跟囚犯搞恋爱吗？完了再也不想了，这个事儿到脱落了，到脱落了，这个这一下患难，一进监狱，完了捆绑他的东西怎么样烧掉了，这今天跟火药洞一样，绳索烧掉了，进去的时候带着罪的捆绑，出来的时候绳索是烧开的，谢谢天父，这都是真正的生命的实际的光景。还有第七点，我们在患难当中能享受灵性的自由，能享受自由。我看几点？
9:04。
好，我争取在五分钟告一段，好吧？享受自由，以西结书47章，以西结书47章，这我简单说，47章在圣殿里头有那个从圣殿的门，从东门留下一股活水，对不对啊？让以西结凉，一牵走，怎么样？这个水深呢、啊，到脚边，这个再往一牵走，到磕膝盖，再往一牵走，到腰那儿了，懂不懂啊？这个水深，这个阶段的时候呢，脚背子也好，磕膝盖也好，腰也好，你还能够水能趟过去。后来这水还深，还往前一点走，就到脖子这儿了，就没法趟过去了。圣经说得很好，不能趟了，但是成为可覆的水了，它在水里头自由起来了。这个水就好比预表患难，患难小点，这个事儿还过得去，打几个喷嚏这不算个啥，这个打个喷嚏流点鼻涕水这没啥，又不知道是什么样过去了，再大点这个什么好像是个这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没办法胜过了，哎，反倒怎么干脆放下自己，人家会游泳告诉我最要紧的淹不死你，干脆把自己放下当个木头板儿，你就大胆上躺在那儿，淹不死你，他倒把你飘起来了，凡是淹死都挣扎死的，抓住个稻草，哎呀宝贝，结果怎么样把自个儿捆住了。我你们会游泳的知道我是说外行话，从小时候大人不让我游泳，很怕我淹死，所以但我说外行，人家告诉我的，会游泳的你会踩水的人，那小波在水里晃荡晃荡，那完全放松，完全放松，在大患难里头，水到脖子这儿了，趟也趟不过去，干脆我也趟不了，我放下了，哎，得放下，怎么样？成为可覆的水了。这也就是我们经历大患难有大患的恩典，小患难有小患的恩典，反正离不开患难，离不开。更宝贝的没有活了的气味。什么叫活了气味？让人家知道你，烧过了，有总带点那个烧的味儿。人家今天这仨人没有活了的气味，我们今天有的基督徒，我们也受了点苦了。你看他一接触，你知道他总有点活了的气味，自怜自爱自义自卑自叹，甚至抹几个眼泪，人家看，哎呀，这人受苦了，这人受苦了，总带点活了的气味，对不对？让人看，哎呀，这人怎么地了，这都是活了的气味。有啥？自己自私，怜悯自己，自己可怜自己，自己自义自卑自叹，自叹自义自卑，这个自己苦，自己的哭几鼻子，这个懂在哪儿？这个人家这个三点没有这个味道，完完全全得胜有余，谢谢天父，经历神的同在，没有患难，你尝不到神同在的滋味，谢谢天父，这个都是今天单一礼书。另外，今天的三个少年所以能胜过火窑洞的试炼，第一个人的心智上先胜过了无形的火窑，就是心智，有了心智
胜过去，你才能胜过那有形的火药，明白这意思？你没这个心智，那么你这个火药你也胜不过去。所以我们要过得胜生活的，靠主的话，靠得主先得胜过我们无形的那个火药心智，接着我们才能胜过各种患难。靠主，不是靠我们自己，放下自己，接受神给我们的预备的种种的试炼。这就是今天第三章的要义。好了，我们的时间就到这儿了，我们简单祷告。天父啊，求你把这些话教导我们，让我们也能有做你的儿女，让我们有个心智像这三个少年人一样，向主忠贞，向主坚贞，遇着难处不屈不挠，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圣名。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你做见证，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建立教会，就是为传福音做你的见证。天父，你要你在我弟兄姐妹身上动你深刻的工作，让我们脱离初级阶段，让我们进入老练，生命老练丰盛，满有基督的身量。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